马太福音三十五集的研读，今天我们到了第三十集，而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请看经文。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是马太福音的第五个讲论，也是有名的周末的讲论，是指着整个世界的周末，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再来。当门徒听到耶稣的预言的时候，他们马上表达他们的关注。老师，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怎么样的预兆呢？那耶稣怎么回答门徒这样的问题呢？耶稣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两千年来，关于这个日子的一种的猜测甚至预言，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两千年的教会的历史里面，有数不清的世界末日的预测和计算，数不清预言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来温习一下靠近的最近几年的一些的预测或者预言。在2012年的时候，有人根据玛雅的法历算出来一个所谓的世界的末日。这一个的讲法或是这个预言呢，在世界很多的地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可是我看到这个现象呢，心里面我觉得很奇怪，不少的基督徒和教会甚至牧者都凑热闹，他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玛雅历法推算的日子，谈到这个主回来世界周末的事情上，竟然成为教会的根据。我们不是有圣经吗？为什么要跑到一个玛雅的历法里面来作为我们知道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而且耶稣不是说得很清楚，那日子没有人知道吗？天使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为什么依然的热衷于此呢？天使没有办法明白。2015年4月5月的时候，在北美呢，有一位牧者呢就提出一个所谓的血月亮的理论。其实这个血月亮呢，就是一个天文的一种的现象，大概过了若干年就会有这种天文的现象，然后那个月亮呢看起来是特别的红的。这位牧者呢就说，隔了若干年的血月亮出现的时候呢，世界总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然后他就举了一些例子。然后他就说呢，2015年的四五月，当这个血月亮出现的时候呢，那就是极大的事情会发生，世界末日就来临。当然事情没有发生。可是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所谓的血月亮的理论呢又再出来了。这样一种的预测预言呢，其实是层出不穷的。我刚说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从来没有停止过。我觉得纳闷的就是，为什么一再经过验证这些的猜测呢是毫无意义的，依然常常有很多主内的兄弟姐妹甚至同道乐此不疲的去猜想。无论是猜测不猜测，预言不预言，人对于那个时间呢，总是有自己的一种主观的预言的，而且呢是可以让这个的时间呢来塑造自己的生命，来决定自己的生活的。比方说有一些对周末毫不在意的人，就是完全不相信世界末日的一天， 我完全不相信有主再来的一天，就是这个周末对他来讲是毫不重要的。这类的朋友，甚至这类的基督徒，大概是当下是一切，曾经就是永恒的态度。另外一方面，一个非常关注周末的人，相信主耶稣要来的人，必然受这个想法来影响的，认为这个是大限，这个大限来临的时候呢，一定要有所配合，不然的话呢，大限来临的时候呢，就糟糕了。究竟周末来临，耶稣再来，是怎么样影响人、塑造人呢？我看不一而足。有人说，认为主延迟来的，一定有某种的生活形态；相信主耶稣很快回来的，也会有另外一种的特定的生活形式。比方说，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比喻里面的恶仆，他心里想什么？他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心里面的想法说：“必来的迟呢，就使得这个仆人呢动手打他的同伴，然后呢不务正业，跟醉酒的人呢喝酒。”这似乎是恶仆之所以恶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主人要来的迟，所以他就无所忌惮，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是必来的迟不必然是恶的原因啊，因为主人来的迟，仆人的想法可能是，既然是来的迟，我还可以努力一些，还可以在他没有回来之前有所改进。那如果说主人一定来的迟不一定是恶的原因，我看主人很快就回来这个想法也未必产生良仆忠心。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说哎呀，主人要很快就回来了，所以我要趁机尽情享受啊，如果有这样的念头的话呢，这个主人一定要很快回来，也不一定是确保了仆人会忠心良善嘛。所以不见得主人快来就是必然是一个良善的原因，即便不生一种恶念，也不一定是合宜的。所以如果说主人必来的迟，不一定会产生恶，也可能产生善。主人必很快就回来，不一定会产生善，也可以产生恶。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耶稣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没有人知道吗？所以你真的要纠结什么时候呢？这不是一个最恰当的问题。而且刚刚我说了，你回答了什么时候呢？是很快就回来，或是很晚才回来，其实也不一定会对于生活有一个一定的、必然的一个影响的。所以问题可能不在于什么时候，问题是在于我是谁。耶稣的讲论并没有说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究竟是持有主快回来的观念，还是主晚回来这个想法。在这里呢，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其实关键是不在于他信主很快回来，或者说主会晚了回来。他的拿捏，他的重点是在于知道自己是仆人。也就是说，他的忠心和见识啊，是在于他知道自己是仆人的这个身份，而且是恰如其分的去管理，按时分粮给同工。没有这个恰如其分的了解，知道什么时候也不一定有意思。按他所做的，并不是因为主人很快回来，或是说迟迟未归而受到影响，因为这不是他的考量，也不由他考量。同样，恶仆之恶，并不因为他以为主人必来的迟，当然经文好像表面是这样子，你仔细看，是因为他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对比按时分粮与家里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恶仆打他的同伴不务正业，他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自己应该做什么。亲爱的观众朋友， 也许我们常常会问什么时候，特别在这些年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祸天灾啊，我们听到很多很多人在预言耶稣回来、世界末日，所以这个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题目。也的确，这个什么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的主题呢，是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里面一再出现的。然而，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以及所有新约的作品，从来没有尝试为这个问题提供清楚的答案的。新约的作者承继耶稣的讲论，从来不让时候日子主宰生命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关键在于知道自己是主的仆人，知道主耶稣要来，那是生活的关键。我们现代人很讲求，甚至迷信这个时机啊，好像你把握了时机啊，把时机确定了一切，如果拿到那个 timing 的话呢，做什么事情啊，等等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有好的效果。就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就让这个时候来塑造我们的生活，就让这个时间来决定自己的生活。的确，时机往往能左右大局，在历史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时机恰当跟不恰当常常会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影响。当在生命里，我们辨识时候时机尽管重要，可不是决定论断我们生命的主宰。比方说你错过了时机，难道你就活不成吗？难道你错过了时机，你就是这一个在上帝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人吗？时机是重要的，我们都明白，特别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在那么急速、时间过得那么快、步伐那么急的世界里面，时机尤其的重要，没有否定这个，只是时机不能决定我们的生活，更没能决定我们的价值。难道你把握了时机飞黄腾达，把握了时机成为很有名很成功的人，那你就是一个在神面前忠心的仆人吗？不一定吧。时机不能决定我们的生活，时机不能决定我们生命的价值。我提出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不要纠结什么时候，要问究竟谁决定什么时候。父，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知道。其实每一个时候每一天都是神工作的一天，每一天所有的时候耶稣都与我们同行，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的眼只盯着某一个时候，你会忽略了其他的时候。如果你的眼睛盯着一个的时机，你会忽略了其他的时间。你只在意某一个时间，你会忘了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也在一些看起来不那么实际的时间出现。如果你只看重重要的时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错过了很多看起来不重要但是非常重要的时间。马太福音的第25章37到40节里面耶稣讲的一个的比喻，我觉得是非常能够说明那一些常常好奇纠结缠绕什么时候的同道或者弟兄姐妹，因为太在意这些时机时间，忽略了其他看起来不怎么重要的时间。这段经文主说，当人子为王的时候，分出绵羊、山羊，其中他夸奖那些义人，说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人子身上。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给你吃，渴呢，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是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见你来看你呢？王要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 我身上了。亲爱的观众朋友，如果你只盯着所谓重要的时刻，只盯着所谓的良机的话，你不能避免的只看重那些重要的场景、重要的人物。我不会说那个是完全的错，我只会说我们的神不仅仅出现在那些重要的时刻、那些场合，我们的神往往在边缘的、不重要的时间、不重要的人物里面出现。如果我们的眼睛紧盯着那一些的时间、那一些的场合、那些的人物的话，有一天我们会诧异，既然基督在我们身边，我们也不知道，既然基督在我们的旁边走过，躺在我们的面前，正在受着种种的难过，我们竟然不知道。这个比喻里面的恶仆跟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认为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仆人呢？其实问题不在于你相信主会很快来，或是说主人会晚来，我想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不是知道自己应该的准备和担当。如果没有这种准备，没有这种担当，只盯着那个时候的话，也许我们会错过很多基督在我们身边向我们彰显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在等候他回来的这些生活里面，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能够按时分粮，建立其他的人，帮助其他的人。当有一天我们面对面与主相遇的时候，他会对我们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一起进来享受宴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应许我们你要再来，所以我们在你面前等候，帮助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能够忠心的、有见识的等候，预备好自己，使得因为这一种的预备，因为这一种的忠心有见识，我们能够好好的服侍周遭的弟兄姐妹，按时候分粮。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立志，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